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主，这次让我有机会跟我们这里主内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有彼此的交通。我想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面临的这些属灵的挑战是前所未有。人生许多的波浪骇涛，虽然每一个人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着维持我们信仰的真理，我们在人生的大海当中常常会经历风云莫测的人生。但是感谢主，在这种经历当中，许多圣徒们他们之所以越过这些难处，能面对这些挑战，不是因为他们读了多少神学，也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有多少辉煌的经历，更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信仰当中有多少时间的持守。当然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任何的人生波浪骇涛当中，他们抛锚于耶稣，因此他们在各种的风浪当中能继续维持主的见证。在这样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当中，我想一起跟大家透过神的话来学习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我就把它的主题取自为抛锚与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起，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然后呢，我们用希伯来书第六章19节这一段的经文来支持我们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19节这一节。预备起，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脉内。在历史当中有一个伟大的也是非常悲壮的事件，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泰坦尼克号曾经海难的事故。在1912年4月份处理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只船呢撞上了冰山，沉没在大西洋。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就时间关系就不说了，因为我们曾经都读过这一段历史，也看过这一个电影片段。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船长，他曾经呢指挥过在历史当中被工业革命之后称之为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这一艘泰坦尼克号的船。因为这些人的自信，就导致了这个海难事故。这一只船呢，是被工业革命之后称为人类对未来信心十足的一个象征。这一只船呢，同时也是继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之后人工钢结物造物呢最伟大的其中一个工程。在这艘船航行的时候呢，有一个船长曾经对一个乘客名字叫西尔维亚靠德威尔这一个人说，即使上帝亲自来也弄不成这艘船。从这句话当中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可以挑战上帝的伟大，科技的发达可以挑战呢上帝的伟大，以至于人在这种自傲自行自满的成果当中， 他们就开始了所谓的航行。但是非常遗憾的，还没有到了目的地，这只船呢就沉没于大西洋。我想透过这一个图画来描述一件事情，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一只大海当中的小舟一样，我们也在继续着人生的航程。虽然每一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可能我们这艘船上我们所载的东西物质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在人生的大海当中航行着。不管这艘船吨位多少大小，或者它里面的科技设备多少精良，从历史当中告诉我们，每一艘的船呢都会经过它所航行的一些惊涛骇浪的航程。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是一样，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催门徒上船到对面去的时候，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呢，他们就随之听命于主，他们就往对面去。这些渔夫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不晓得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他们也不知道在加利利湖会给他们一些措施不及的一些的大风飓风向他们迎面袭击过来。因为根据当时的地理位置上来讲，这个加利利湖它大概北面呢格莱高地啊，在东面呢有海门山，在西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原啊，就在格尼斯勒湖的一带。这一些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呢，会导致每一年有几次这种暴风飓风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向格尼湖那个地方袭击过来。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连那些渔夫高手们他们很难预测这些风是从什么时候出现，或者什么时候会在加利的湖边呢向这些渔夫们袭击过来。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是一样，中国人一句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人真所平安稳妥的日子，灾难忽然临到，如同一个快要生孩子的妈妈一样，绝不能逃脱。今天我们面对的人生，每一个人都需要渡到彼岸，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许多难以预料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现。比如说今天在股票行情当中，在房地产的行情当中，在工业的领域当中，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当中，我们都会面临着一些人生当中许多的风浪。不管是在白领阶级，还是在教育界当中，不管是在太空总署，或者在今天我们地上以打工为生的这一些社会阶层，每一个人的面对的问题都会不一样。但是呢，感谢主的恩典，神让我们说经过从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神从来没有应许神的儿女一生是花下常卖天色常蓝。我们的道路从经历上告诉我们说，或多或少都会经过人生各种的暴风。是的，门徒们到对面去确实是主角他们去的，但是主角我们所走的路，我们确信这条路是神的旨意，确信这条路是神亲自指示我们的，但是在神旨意的道当中，在神带领的过程里面，从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在马太约翰福音十六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后面没有括号基督徒是例外的。没有，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神的儿女们有一些格外的待遇。世人所经历的可能我们也要经历，世人所遭遇的我们也会遭遇。基督徒从来神没有给我们一个特别待遇，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一生是花香常卖的，我们的一生是天色常来的， 我们发现从2000年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那一些爱主的圣徒们，他们同样也会经历人生当中各种各样惊涛骇浪的这些人生的经历。神照样也会在他们十字架的道当中让他们看见有许多的艰难曲折和各种各样甚至逾越不可去的一些门槛。如同当时的门徒也一样，虽然他们所走的路是主亲自指示他们的，他们所人生的经历也是主给他们有非常清楚的带领，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在他们过程当中他们同样也遭遇了历世历代圣徒们所遭遇的这一些的风暴，但是感谢主，他们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就是到他们人生的航程起行的时候，他们非常聪明非常明智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就是到他们这只船离开岸之后，他们竟来把耶稣也给带上了。我们假设那一次如果耶稣不在船上的话，他们会发生什么样一个后果，就是难以预料了。是的，人生在这个世界当中会有一些曲折，会有一些难处，在人生的航程当中，在生命的经历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所经过的道路都会有许许多多神给我们设计的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一些的遭遇。有些人因为家里经济的困难，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的失业，有些人是因为婚姻的曲折，有些人因为家庭的不幸，有些人因为健康的因素，有些人甚至在教会当中因为服侍的因素。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求主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去经历这些方面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把耶稣给带上了。只要把耶稣给带上了，我们的遭遇就不会成为难处了，甚至我们的苦难会成为化了妆的祝福，我们的十字架会成为我们一个生命的记号，一个成圣的记号。第二，风云莫测的处境。为什么要把耶稣给带上呢？这些门徒们他们毕竟是在加利利曾经在没有蒙召之前都是一些捕鱼的高手，他们知道这一个地理的位置，说不定这些飓风什么时候出现他们都不知道。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曾经有太多次可能看见过这一些的画面。其实我们人生也是一样，信了耶稣之后不是进入了一个什么保险公司了。今天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信仰危机，就是这个信仰越来越功利化了。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来服侍他，我来爱他，他必须要给我回报。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员，他的岳父呢曾经是国家主席李先念，他现任的职位呢是中国国防大学的一把手，大家听说过刘亚洲这个名字。他曾经在中国的媒体当中说了一句比较还可以的话，他说我去过西方之后才知道，东方特别中国的寺庙呢是人找不到的地方，西方的教堂呢是最繁华的地区，中国人去拜拜呢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但是西方人呢进到教堂里面去呢是为了忏悔他们的罪，所以东方的神呢是不清不楚的，西方的神呢他们所拜的是清清楚楚的。但是我发现今天基督徒未必呢像他们这些人物所说的这样一个事实，许多的基督徒信仰越来越功利化了，也是跟那些其他的异教徒一样，他们去求神拜佛是为了自己个人的需要。我们在国内经常讲句话，很多人临时抱神脚。为什么临时抱神脚呢？到他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去敬畏神，他们所谓去爱神， 就像我自己在大学团契里面问这些年轻的时候，你们的属灵光景，你们与主自己的关系是在一年365天当中哪一段时间最好，他们好多人承认说是考试快要之前，考试快要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环境促使他去亲近主，去爱主。当然这些的途径不是说不好，因为他们还是在那里亲近主，还是在那里爱主，但是呢在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功利的思想在驱使着他们过这种宗教的生活。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好像信仰是给我提供方便的，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我侍奉神，我爱主，我必须像这个雅各一样，在路斯的旷野，在那里把这一块整在石头，整在头下的石头立为柱子的时候，他在那里虽然浇上酒，垫上酒，浇上油，但是他接下来所说的话，他说只要你我在这条行的路上保佑我平平安，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让我平平安的回来，我保证什么，我就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这一种的祷告的内容呢，被我们称为一个对上帝交易的一种信仰。在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不好的观念，就是这一生主能保证我会怎么样了。是主确实能保证我们怎么样，他保证我们是什么呢？他保证我们只要我们在所行的路上都是符合他心意的，是以他为中心的，是以他的旨意为我们的焦点的，那他肯定会给我们怎样怎样带来一个结果。但是许多人，我们的今天焦点，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特别到后现代之后，人本主义这种物质主义的这种的膨胀，所以人开始慢慢的越来越自我，甚至连我们的信仰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啊！一切的一切都要服务于我为我的焦点，这样我可以去爱他，我可以去侍奉他，我甚至把我自己的家财十分之一都可以奉献给他。但是一旦当我们的人生遭遇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呢有这种想法了。其实一个神的儿女在地上，神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成长的需求，为着我们这一个人在这个时代当中能今天靠着这一位大能的主去胜过这个应付的权势，带下属天的国度，我们必须在地上会有许多风云莫测的处境。我们知道主叫门徒们到对岸去是什么地方？圣经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里面紧接着告诉我们，这个去的地方是一个充满黑暗权势的地方，是充满阴间味道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撒旦的国度，那个地方是胜过应付权势的一个黑暗的一种力量，那个地方给我们看见是一个格拉森被鬼所附的人。所以我们的主要到对面去，他的目的却要去胜过这一个国度，去胜过这种黑暗的权势。魔鬼绝对比我们更加聪明，他知道只要这一些门徒们到了这个岸上，只要我们的主要到了这个岸上，他的结果就是永永远远的黑暗，他的结果就是非常之大的惨败。因此他就穷尽所有一切的力量，要把我们的主和他的门徒们置死地而后快，透过这一个特殊的环境气候，他要把我们的主和他的门徒们葬身在大海，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我们的主知道不知道？他是无所不知，但是为着胜过这个国度，为着带下那一个属天的国度，推翻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应付的国度，以至于使门徒们在生命当中更加能经历到神与人同在的那一个图画。所以我们的主在许可的情况之下，会叫他的儿女遭受一些风浪，但是这一些的风浪呢，很多人呢就被淹没了，甚至有些人沉下海底了。在我们教会当中发现有些人在苦难当中被苦难淘汰了，在十字架的环境里面被十字架给压垮了，他们觉得上帝啊，你为什么 会把这个难处那个难处临到在我身上。所以杨飞利呢写过一本书《无语问上帝》，许多人就是在这种苦难当中，就像约伯一样，到了第三章之后紧接着什么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但是最后约伯为什么从苦境中转回，然后耶和华神又双倍的赐福给他，因为约伯到最后他终于知道神的旨意，叫人在地上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带到荣耀，带下祝福。就像基督到复活之后跟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说，基督先经过苦难再进到荣耀里，岂不是应当的吗？神的儿女肯定在地上会有风云莫测的人生，但是感谢主，以马内利是我们永远的宝贵。为什么呢？因为主在船上。当门徒们看见暴风飓风向他们迎面过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一起呼吁主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那天我不晓得我们的主是不是因为身体实在太累了，但是从历史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是因为身体累了而睡着了，而是考验门徒的信心，而是我们的主写出他神性当中那一个大能，人在波浪海棠当中他会惊惧不定，他心地为魂不附体，但是我们的主却在这样一个惊涛骇浪的环境当中，他能平静如水，他不会受到那些外在的环境影响，他不会受到了撒旦的国度，因为这个的对付他就在那里闻风丧胆。不，我们的主永远是站在一个得胜的立场当中，去面对的黑暗的权势，去面对的撒旦的对付，也面对了人的沮丧灰心和丧胆。所以当门徒们在那里呼吁的时候，他就起来斥责风斥责浪，风就止住，也大大的平静了。为什么？因为以马内利。我们知道以马内利的意思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记得曾经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圣徒，他的名字叫摩根，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可以对着人生的狂浪才可以翱翔。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摩根不怕风浪，乃是主在我的船上。神与人同在。各位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在贫困的处境当中吗？还是在健康状况的处境里面？还是在你人生失业的那一个沮丧的处境当中？还是因为夫妻的问题在这种灰心的状态里面？我们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为什么？主在我们的船上。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可以安然度过。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位掌管万有的耶稣，他斥责风，他也斥责浪，风就止住，浪也大大的平静了。一切的难处不单单经过他的许可，而且掌控他的旨意当中。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主如果不许可，他绝对不会将过分的担子落在我们的身上，他总是叫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如果说出于他的旨意，就像大卫诗篇三十九篇告诉我们说，上帝啊，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约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约伯记二十五章里面十九节，十九章二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再来的地上，当我在皮肉被灭绝之后，我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今天一个经历神同在的一个神的儿女，经历以马内利的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深深的知道，这位神他不但道成肉身住在我的里面，充充满满有恩典也有真理，并且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怀中独生子的荣光。那天他们看见了这位神的儿子起来的时候，斥责风斥责浪，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原来整个大自然的力量都在主的手中。 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我们知道因着信，诸世界都是借着神的话而造成，万象借着他的话而成。我们深深知道一切都是因为他，也是为了他，所以我们可以对着人生各种各样难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都在他的手中。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他一发怒，大地都要震动，列国都呆当不起。我们所侍奉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并且在人生的方乐当中，让门徒们经历到有惊无险，最后他们安度彼岸，不仅胜过了黑暗的权势，这种阴覆的国度，而且在那里释放了一个被鬼所缚多年的，甚至被格拉森这个城市的人所边缘的、所唾弃的这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人。虽然世界会唾弃他，撒旦在那里会折磨他，但是这一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所创造的。就像刚才崔牧师在领圣差的时候给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讲到的一句话，我们的主在逾越节之前既知道时候到了，就对门徒们说，我既爱世界，属自己的人爱自己的人，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虽然我们从这段圣经的上文下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到彼岸去，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个人，而且更为了那一个国度，他要把这一个人从撒旦的国度里面带到神的国度当中，他要在这样一个充满黑暗、充满阴覆权势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他要带下一个属天的国度，让格拉森城中的人不但有盼望，而且让我们所有来到主面前的人都看见我们的未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会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经历到神叫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道路，方方面面的人生。所以求主明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人生的放浪当中，不是把我们的眼睛聚焦在风和浪这一种的情形当中。以赛亚书第五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人若看见黑暗，人若望地看见黑暗，光明在云彩中也变为昏暗。所以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眼睛焦点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从主身上移开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地上都是一些难处，都是一些十字架，都是一些消极的问题，使我们无法去逾越的一些的困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叫我们的眼睛头抬起来，如同以赛亚在第六章第一节紧接着怎么说呢？他说到乌西王奔的那一年，我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你发现五章结束的那段画面跟六章的这一开始的那段画面，这是一个天壤之别。他说人若望地就看见黑暗，光明在云彩中都会变为昏暗。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但是当我们今天眼睛聚焦在坐在这位宝座上主的时候，你发现坏事都变成好事了，苦难变成荣耀了，十字架成为冠冕了，我们看见各种各样消极的环境都成为我们走生命道路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动力了。所以诗歌有时候告诉我们说，路上的荆棘助我们继续奋勇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抛锚在主的身上。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如同灵魂的锚，如同灵魂的锚，又牢靠又坚固的直通到满内，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人生当中，只要你把耶稣给带上，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充满以马内利。即便人生当中有许多的难处，也是有心无险，到最后我们可以安度到彼岸。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对我们的应许。今天许多人很可惜，把灵魂的锚抛在什么地方呢？在金钱上。我不晓得美国现在情形怎么样。有一次我在大学里给一些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我说现在中国百家姓啊，不要姓张了、李了、王了、陈了，大家都姓一个字，就是姓钱。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人做梦，希望有一天孩子生下来取一个名字叫钱百万，但是发现呢，20年之后100万钱呢，特别像我们宁波这种城市呢，已经不够用了，买一套房子都不够，所以他们期望自己的孩子生下来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叫钱多多。从这一种的价值观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希望自己一生什么基于这种钱财，只有钱对他们来讲得心应手，只要有钱可以使鬼推磨，所以他们把自己生命的锚什么抛在金钱上，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能够稳固。有些人呢，他们不是愿意把这个锚抛在那个地方，对他们来讲金钱不过是过眼云烟，所以他们把自己灵魂的锚抛在什么地方呢？权力上。因为在特别中国这样一个处境当中，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就到处被人家借踏，到处被人家唾弃，所以为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圈子当中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能发号施令，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叱咤风云，我必须今天手中有这个东西。但是有些人呢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应当把我自己灵魂的锚抛在健康当中，因为健康对我来讲是人生晚年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健康什么东西都无从期待。但是从这几年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人生命的锚。为什么呢？因为钱财会过去，名利地位也会过去，健康也会过去。曾经在一个殡仪馆当中有一句非常好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来我来一起来，这边呢你到我到迟早到，上面的横批是什么？迟门无后门。我不晓得大家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来我来一起来，每个人都要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你到我到迟早到，不过是迟早一点，有些人生下就报到，有些人100岁还没报到，但是一定会报到的。等到有一天这个儿子来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用钱财、用名利、用地位去什么去改变这个事实。所以张学良呢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生，世事如浮云，主恩天高厚。这位老人家经过几十年的人生风浪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人在这个世当中健康都会过去，名利钱财也不是我自己的灵魂的锚。最终他发现自由主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经得起环境的考验。许多聪明神的儿女在我们人生的过往当中，愿意把我自己生命的锚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他才最稳固了。他是现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他却不变在其中。他是现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所遭遇的是什么，愿意把自己灵魂的锚抛在主的身上，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又牢靠又坚固。结束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曾经到一个地方服侍了很多年，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合场，对你们的话来讲是一个宣教的工厂，总共去了几十次的，差不多快20年左右的时间。那里有一个姐妹啊，非常宝贵。没有信主之前呢，她家里非常穷。刚刚去的时候，他们连饼干都不认识，孩子给他们吃饼干的时候，他们问李叔叔这是什么。时间关系，我就长话短说了。到这个姊妹啊，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呢，他们信主了。那个地方现在有11个教会，大概有1000左右的弟兄姊妹。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连耶稣这两个名字从来没听说过的。信主之后，使他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因为耶稣好像没有给他平安，没有给他喜乐，因为接踵而来的是他丈夫10多年时间当中的不择手段的逼迫，甚至每一次姊妹到外面聚会回来，半夜3更走到家里，在她的丈夫枕头底下偷偷摸摸会把一把刀去抽出来，因为她的丈夫常常在她聚会还没回家之前把一把刀磨得粉块，要砍她的头。所以姊妹在10几年的信仰历程当中，经历了人生当中的波浪骇涛，什么苦头都吃了。好像从她的话来讲，很少有一天没有被她的丈夫没有折磨。举个例子，有一次啊，她从外面聚会回来，结果那天晚上呢，神特别保护她，回到家里呢，这个丈夫已经睡着了。照着平常的习惯呢，她就轻轻地走到丈夫的床头，看看枕头底下有没有刀，结果呢，发现有一把磨得粉块的刀，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她就把它藏起来。第二天呢，被她丈夫呢打得死去活来，因为为什么？这把刀找不到了。打得半死半活的时候，又把她拖到农田去干活。姊妹呢，两只脚好像一只狗一样的，这样就不妥当的话，就一拐一脚的到田里去干活。在田里呢，又被她折磨得半死半活。刚刚这位姊妹的妹夫呢，骑着自行车从那个地方走过，看到自己的妻子的姐姐呢，你们说太太的姐姐，被她的姐夫折磨到这个样子，出于一种人道下去劝说几句话，结果不但没有劝说，两个人打起来了。这个姐夫打过他的妹夫，结果第二天早晨跑到他外甥的学校里面，把他外甥只有8岁的外甥，刚刚读小学2年级，骗到外面来，啪嗒咔嗒给他捅了7刀。幸亏神的保守，没有捅死。她的丈夫这样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每一次当地教会的聚会，一旦被他发现知道他的妻子来聚会，他就酗了酒之后，把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砸得稀里哗啦，讲台都给他砸掉过好几次，他妻子被他折磨更不要说了。所以从旁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姊妹好像看不见主，好像主没有听他的祷告，好像他的信仰也没给他带来喜乐和平安，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主把他从地狱当中拯救出来，好像又把他放在一个非常痛苦黑暗的环境里面。但是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虽然是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却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到有一天，我们的姊妹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真的走不动的时候，主总是给他人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那天我不是自己亲身经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那次刚刚我在他们中间服侍，刚刚我们聚会开始有一个姊妹的教诗歌，这首诗歌呢是描述耶稣在地上的生平，结果当我们诗歌还没教好，她的丈夫呢刚刚酗了酒，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她的妻子在那个地方聚会，她就追过来，当她一只脚拐来拐去，因为她喝醉了酒走进来的时候，我刚刚在讲台的旁边坐着，那个门开出去，刚刚看见她进来，我就非常非常惊讶的看见她的丈夫向我们聚会地方迎面走过来，我就马上跟我身边的一个同工，是他们当地教会的负责弟兄说，我说弟兄你看这个人又来了。哎呀，这个弟兄紧张的不得了，他说乐弟兄那怎么办呢，要么我们就结束，或者把门关了。我说这个也不行，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们还是祷告吧。结果呢，我们几个弟兄呢就开始默祷，因为上面姊妹的教诗歌不能影响聚会。哇，这个人跌跌撞撞的进来，跌跌撞撞进来，当他一只脚刚刚跨进门槛，湖南人当地我不晓得中间有没有湖南人，他们农村里面的这个门槛很高啊， 很高的。一只脚刚刚跨进这个门槛的时候，这个丈夫啊，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他。为什么呢？因为姊妹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他为什么能过来，是因为主与他同在。就是他后来告诉我们说，弟兄啊，这十多年过来，如果主不在我生命的船上，这种风浪早已把我已经吞了，我自己也甚至在树林上死无葬身之地了。他说多少次灰心，多少次沮丧，甚至有几次魔鬼给我送思想，这一种的丈夫你不给他离掉，你还有什么前途呢？这个家如果你不离开的话，你还有什么未来呢？所以几次姊妹他真是在主的面前要灰心沮丧的时候，以马内利的主经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用他的话去安慰他，用诗歌去鼓励他。那天时候到了，到圣灵浇灌在他这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亲耳听见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我老婆的耶稣啊，你能不能拒绝我呀？第一句话大哭啊！他说，我老婆的耶稣啊，你能不能拒绝我？大哭。哇，当时很多弟兄姊妹诗歌就不差停下来了，看见大家都流出眼泪来了。我发现那天哭得最凶的就是坐在角落上的他的妻子。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几个弟兄去安慰他，他反而说，弟兄，我不是难过，当我看见我的丈夫大声的祷告悔改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流下了感恩的眼泪。我说，主啊，十多年了，十多年了，我终于发现我所经过的道路是有惊无险。为什么？主啊，你今天已经把我带到人生的彼岸，不仅仅让我看见了我的希望，更看见你的作为。但是这么多年来，他自己经历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他自己常常把灵魂的锚抛在主耶稣的身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各种各样的风浪当中，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人生所应许的道路，不是花香常卖，也不是天色常蓝，但是我们更感谢你，在这种处境当中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是因为你不但你爱我们，而且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的人生无论到什么地方，没有忘记离开你，我们一点都不能做什么。因此在我们人生过往的日子当中，我们也照样学习到哪里去愿意把主给带上。主啊，当你什么时候在我们生命的船上，我们可以面对的人生各种各样的风浪，我们可以平静如水，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勇气，更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胆量，乃是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乃是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主啊，求你借着这些话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把自己灵魂的锚抛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我们这一班人都是一些有指望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所去的地方也是什么地方。因此透过今天上午这一些零零碎碎的话鼓励我们，让我们一如既往的奔跑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前赴后继的跟随羊群的脚踪。求主今天上午的时候，这些话语当中继续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